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主席跟我们念的诗篇五十四篇也今天的讲道很有关系今天的讲道的经文其实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等一下我们都会念这段经文。但是首先我想大家想一想你想一想，在你心中有一个人你认识的，你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智慧的人，他是谁呢？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老师，或是一个很知名的人士，甚至可能是个圣经的人物。你可以想一想，你觉得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什么特质呢？是否他眼光独到，或是很有学问？可能是能够分辨是非，很有内涵，还是什么呢？然后呢，你又想一个，你觉得是很愚顽的人，他又有什么特质呢？是很笨，不可理喻，或是怎么样呢？想到没有？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很有智慧的，或是很愚顽的人？今天我讲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整章经文是很长的，但是我会一边讲一边念这段经文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大卫，我们很熟悉了以色列王大卫；第二个就是拿巴；第三个就是亚比该。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人物身上，我们看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顽。好，那我跟大家先念第一到第八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把他葬在拉玛他的家里。大卫东升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这人是一个大富翁，有三千只绵羊，一千只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这人名叫拿巴，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拿巴的妻子有美好的见识，又有美丽的容貌，但拿巴为人刚逼凶恶，是加勒族的人。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正在剪羊毛，就派十个仆人对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到拿巴那里，提我的名向他问安。你们要如此说：愿你来年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你有剪羊毛的人，你的牧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加密一切的日子，我们没有辜负他们，他们也没曾失去什么。你问你的仆人，他们会告诉你。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得欢心，因为我们是在好日子来的，请你随手分点食物给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我先说说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当时候大卫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为王，扫罗王知道将来大卫会取代他，所以他就不断地派人去追杀他。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说撒母耳死了，扫罗就更厉害的去追杀大卫，大卫就逃到当时的地方叫马云马云旷野不是我们认识的中国的富豪马云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去跟随他，有大概有六百人那么多在下一章，再下应该是，对，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一群人是那些生活很困难的、欠债的、心里痛苦的人，都跟随他。用现在的言语来说，就是那些没饭吃的、欠卡数的、有情绪病的人。这些人都跟大卫一样，都在落难的时候就跟随了大卫。那 这群人他们要靠什么去过生活呢？当时在马云就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富翁叫喇叭，喇叭他有3000绵羊，很多的牧羊的羊的，这是当时的财产。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或者是我们有多少股票啊，但是当时候就是用这些生出来计算，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他就在加密一带的草原上去放牧下一张是个地图啊，应该是不知道看不看清楚，就在黄色红色箭嘴之中，有加密和马云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犹大的地方。我们知道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大卫逃难的时候他也是逃到犹大的地方而且拿巴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富豪。大卫听见拿巴在剪羊毛剪羊毛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一年都过去了，平安无事了，这是一个收成的季节我们知道羊毛是很有用的，我来到英国就知道旁边很多的草原都有很多的羊绵羊山羊可以吃，它的毛可以做衣服，就代表着这个丰收的季节。大卫听见喇叭在剪羊毛，就派人对他说，愿你一家都平安也说你的仆人你的牧羊人跟我的仆人在一起。大卫的仆人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呢，大卫就说，如果你有一些收成的话，可以给一些给我嘛。可能你觉得大卫好像现在的黑社会，是不是要收保护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化了，当时没有警察，也没有保安员，那牧羊人他们没有任何的防御的能力如果在旷野有很多的贼去抢他们的羊的时候，那大卫呢和他的手下就充当了好像一个保安的角色，保护着当时候的牧羊人和羊群。所以呢，当我们看喇叭的仆人呢，他们怎么说呢下一章，对，就在14到16节喇叭的仆人就说大卫和他们的人对我们真好我们在田野的时候没有受过他们的欺负，也没有失去什么也是昼夜的保护着他们。所以呢，你看到大卫讲的跟喇叭的仆人讲的都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大卫真的对他们很好他们之间也很像有一种的默契就是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牧羊人一直受到大卫的保护，也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去要求一些回报也是很合理很正常的。第二下一章大卫是在好日子来的。那好日子什么意思呢？好日子就是按着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传统收成是个很欢喜很快乐的一个的日子，很多人主人家都会大摆筵席，好像这里如果我们看36节，他喇叭摆的筵席好像王的筵席一样，好大的派头的。在这么高兴的日子，按着正常的情况传统规矩，主人家都会施舍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卫向他请求喇叭给他一些经费的支持，也是很合乎当时候的那个风俗这个习惯的。第三，大卫派人去讲的时候他是很谦虚的。那我们看到他先说向他们问安，然后也说他们是他的仆人，大卫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是从一个很谦卑的角度去请求喇叭。所以按道理喇叭是没有理由去拒绝他，也是跟当时候的习俗是 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发现偏偏拿巴就是拒绝。我们先认识拿巴这个人。拿巴的意思是鱼丸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更广的意思，就是很下流，横顽无理，也是很小心眼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可一世脾气暴躁，鱼丸有这个意思。你觉得很奇怪啊，那他的父母怎么会改这个名字啊？你也不会将你的孩子改这个名字啊，鱼丸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名字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好像我们很熟悉的雅各，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啊，雅各这个字就是抓住啊。我们知道雅各一出生就抓住他的哥哥以扫的脚，然后呢，他的人生当中都是不足的抓住很多很多，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在圣经当中，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着一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名字。然后第三节也形容他是刚愎凶恶，这是个很凶的人，很横蛮的一个人。在17、25节也形容他是个性情凶暴的人。性情凶暴这个字其实是当时一个骂人的字，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也有这个字啊，叫比列之子，这是当时候很以色列人很习惯去骂人的，咒骂人所讲的。所以现在如果讲国语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在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是怎么样去骂人。以色列人当时候会用这个字去骂人，可以见到拿巴这个人真的是很烂的，很不受欢迎的，甚至他凶到一个地步是他的仆人都不敢跟他说话。那这个人我们就看他是怎样去回复大卫。那我们看9-11节是吧好，那先听我念一次啊。大卫的仆人到了，就提大卫的名把这一切的话告诉拿巴，他们就停顿下来。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日伯益主人奔逃的仆人很多，我岂可把饮食以及我为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那些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那这是拿巴的回应。我们看到他真是没有任何的情面啊。如果你想一想，他真的不认识大卫吗？耶西的儿子其实在当时候是一种很轻看他的一种的称呼。那我们知道刚才说大卫是逃到犹大他自己的原来的地方，所以呢，拿巴他应该知道大卫是谁，而且他应该知道他已经是受膏的，撒母耳已经膏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妻子亚比该也知道大卫是受膏的君王。拿巴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看不起他，他轻看他，甚至他是眼中没有上帝，因为他不将一个上帝所膏立为王的人放在眼内。他就是一个那么愚顽，一个不可一世这个一个人。大卫的反应是很愤怒的。那我们看下面13节之后，我们看到大卫就对他的说，你们个人都要配上刀，然后他就带了400人一同去要找拿巴报仇。然后21-22节大卫也说如果在21节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他一切所有的，以致他没失去任何一样东西，实在是突然了，他竟然向我以恶报善，反赎拿巴的男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元神重重的惩罚大卫。那我们看到大卫是何等的愤怒，而且他也起那个赌誓，要向整个拿巴的家的男丁都要杀掉去报仇，因为他觉得他受了羞辱了，他觉得他努力付出但是没有回报，他觉得很不公平。虽然大卫这个愤怒的反应是很正常，但是他要杀了他们全家，你觉得他这个行动对不对？当然不对了，他是很冲动的，愤怒已经充斥了他整个人，以致他做了这个不理智的行动。他真的跟黑社会没有分别。当我们面对着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或是受了委屈，我们会不会跟大卫一样觉得很愤怒了？当香港在这几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不公义的事，一些很荒谬的事，很多的谎言，那我们可能都觉得会很愤怒。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香港人都离开了香港。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为香港付出了很多，不但没有回报，反而正在受苦，或是逼离开香港，我们都觉得是真的是没有天理。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的孩子的中学就有一位的老师，他只是用他的笔名，不是真实的名字啊，用一个笔名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讽刺时政的一些漫画。到后来呢，就被学校无理的终止了合约，也没有学校再敢去请他做老师。但是他坚持以漫画去发表去发声。最近为了安全的缘故了，他都选择离开了香港。事实上有其他更多的例子，我们都发现现在的情况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除了在社会上，我们个人自己可能都会面对着不同的不公义或是一些委屈。在工作上，可能你的老板给你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旁边的同事却他是很清闲的，没事做的。或是你的同事参你一本毛告你，那你怎么办？你会觉得很愤怒哦。或是在人际关系上，你也受了很多的委屈，面对着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有愤怒的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报仇不是办法，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去报仇了，因为你对着整个社会这个嫉妒，或是对着你的老板，你怎么去报仇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要适当的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可能要适当的去宣泄一下。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那我们有没有为自己或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为社会上不公义的事去祷告？大卫他很冲动的时候，他没有想起将他的委屈交托给神，经文没有提到他有祈祷。但是我们看之前的经文，他在另一处的地方被人去围困的时候，他是有祈祷，有求问神，神也有答复他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了，他真的是光火了，没有求问神。但在这个时候圣经里这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主角就出场，他就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相对于拿巴他是愚顽，大卫很冲动，他却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看第三节经文怎么去形容亚比该呢？就是说拿巴的妻子有美好的见识，又有美丽的容貌。哦，他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比港者更好哦。他跟喇叭是完全的相反。 亚比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父亲的喜悦。刚才说拿巴的意思是鱼丸啊，但是在他父亲的眼中，亚比盖是他的掌上明珠，是父亲的喜悦。拿巴的仆人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亚比盖，那亚比盖的反应完全跟拿巴相反。那我们看啊，在18-20节啊，下一章，对，谢谢。他就立刻的将一大堆的食物啊，很多的羊，很多的无花果饼啊，葡萄干饼啊，当时候的美食都带来，要送给大卫。就在他刚刚要去的时候，他就迎面碰到大卫过来了。我想大卫当时候应该是杀气腾腾的，准备去报仇。就在这个时候，亚比该就刚到了。我想在这里啊，很啊详细的跟大家看亚比该对大卫的说话。我们先看23-27节。亚比该看见大卫，就急忙下炉，在大卫面前念伏于地，叩拜。他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求你容许使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使女的话。我主不必理会拿巴这性情凶暴的人，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名叫拿巴，为人也正是愚顽。据我，你的使女并没有看见我主所派来的仆人。现在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避免流人的血，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现在愿你的仇敌和谋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巴一样。现在求我主把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我主的仆人。”首先他没有因为他是啊富豪的啊妻子啊，然后他就用一个财大气粗的口吻说话。相反，他是很谦卑的，在大卫的面前俯伏去叩拜。他看大卫就是主一样啊，而且他跟他的老公是划清界限的。他说他是心情暴躁的人啊，他这是人如其名，都是拿巴。他也说他整件事情他不知道。他更说愿大卫的仇敌就跟拿巴一样，意思就是他好像觉得他老公就做的不对的，应该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他相信上帝会审判拿巴的恶行。可能你觉得他很懂说话他很懂说话，他希望大卫可以平息他的愤怒化解这场的危机。但是呢，如果我们细心看的时候，他看到的一点是拿巴不明白，甚至大卫他自己也看不见的。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在于他敬畏上帝，他分辨上帝的旨意。他跟拿巴不一样，拿巴看的大卫就是一个逃走的仆人，一个亡命之徒。但是他看到的是神对他的应许。亚比该看到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神必坚固他的家。他这个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大卫真的是做王，这也是上帝对他的应许在圣经中我们称这个是大卫的约在撒母耳记下7章。虽然当时候大卫还不是王，但是亚比该深信神必立他为王。如果我们看整卷的撒母耳记上，就是讲大卫在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神都立定这个应许，他必定要做王，这是神的拣选应许。所以我们知道 亚比该他看到的是分辨到的神的旨意，而且他相信。第二就是即使现在扫罗一直的去追杀大卫，生命都在很危险了，但是亚比该看到的是大卫的生命是藏在上帝的里面，这也说他如同藏在生命的宝藏当中，在二十九节。虽然大卫的生命是危在旦夕，但是亚比该看到的是他的生命是在上帝的保护里面，相反他的仇敌的性命却好像是用祭弦甩逝一样的被甩去。这幅图画我们觉得很熟悉吧用祭弦甩逝，就是当年大卫用那个石头甩着石杀死了哥利亚。但是留意，现在不是大卫要甩去他的仇敌，而是耶和华。耶和华必甩去，是神亲自的消灭大卫的仇敌。第三，作为君王，必须要避免亲手报仇而流无辜人的血。这里都出现了三次，26、31、33三节，就是说到作为一个君王是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所以亚比该就阻止了大卫去报仇。神使用了他，避免了大卫犯罪。大卫也立刻知道是神的心意了。如果我们看32、33节，我们就看到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进入派尼来迎接我。就是他看到原来神是另外一个的计划，另外一个心意。最后呢，他当然就收下了礼物了，听了亚比该的劝告。我们看到两个大男人都不及一个小女子的智慧，大卫愤怒而冲动，拿巴鱼丸不可理喻，但是亚比该的他的智慧就是他明白神的旨意，平息了一场很大机会去发生的悲剧，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子。拿巴虽然是他的老公，但是他没有去护短，而是他没有选择跟从拿巴，相反的他是选择跟从神的道路。亚比该的善跟大卫的复仇还有拿巴的不义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好，下一章。对，在二战的时期，在纳粹德军人入侵波兰的时候，就有一个波兰人少女Teresa， 就是途中的这个女士，那时候她的父亲被捕，两个兄弟也在战俘营里面，她跟母亲被迫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时候有很多的波兰人，他们身边都有很多犹太人的邻舍，但是这些犹太人就慢慢从他们的社区当中消失了，他们都不敢出声保持缄默。但是Teresa去选择的跟却不一样，他选择去关心别人，关心他的犹太的邻舍。他认识一个犹太女孩的家庭就瞒着他的家人，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华沙的集中营去带食物啦，带药物啦，给他的犹太的朋友和有其他的犹太人。后来呢，他更协助那个女孩的家庭逃离了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除了这个犹太女孩家庭之外其他人后来全部被集体的屠杀。Teresa 她后来成为了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当人访问她当年的经历的时候，她就说，她很谦虚的说，这是平常不过的行为。但是到时候有多少平常的人敢去做平常的事呢？ 虽然这个当时候的少女她只能拯救一个犹太的家庭，但却不因为力量的微小她不做，她愿意以微小的力量去抵抗当时候很强大的纳粹政权。有一句话下一章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少而为之。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做的善是微不足道就不做，觉得没用，也不要因为恶是很小了没所谓了，就去别人做你就做。虽然我们有时候做的善是很微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但是神仍然去使用的。当 每一个人他都愿意做出一个微笑的很微小的一个善的举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最后呢，我们看一看拿巴的结局。好，在36章啊，那亚比该回到拿巴那里去，当时候呢，他就在家里摆设筵席，他也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呢，亚比该就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直到第二天他酒醒了才告诉他。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发心脏病，快死了。他是快死，还没死啊。但是呢，38节就说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拿巴。可能他没有预料到大卫会去报仇啊，带着很多人去报仇，所以他可能是很突然的知道这个消息就发了心脏病而死，也不出奇啊。但是我们不要觉得他是死他的死因是因为死于自然，不是。经文很清楚的说，是耶和华击打拿巴，他才死的。他的死其实是彰显了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审判。大卫呢，他也看到这个是神的审判，所以在39节，大卫就称颂耶和华，因为他从他身上拿了拿巴手中收了收入，也除掉了神也为他伸冤，也阻止了他的仆人行恶。耶和华使拿巴的恶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大卫最后看见这一切都是神他所施行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也阻止了他自己私下的去报仇。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发现拿巴这个记载是夹在24到26两章的中间，应该是圣经的作者刻意的编排。这两章24、26章都是说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饶了扫罗的命。只是这一次对着拿巴，大卫实在忍无可忍，但是神也阻止了他。拿巴的死其实是预表了扫罗的死，神为大卫伸冤，他击杀了拿巴，其实神也会为去使扫罗同样的被击杀。大卫他不应该去出手的，因为神他会亲自的去追讨扫罗的罪，而且是他会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刚才我们念的54篇里面，这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诗，下一章里面讲到求神为他伸冤，有仇敌攻击他的时候，他们眼中是没有上帝，但是呢，上帝要亲自的报应仇敌所做的恶。大卫深信神是公义的，因此他等候神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忍耐用自己的方法去杀死扫罗， 就好像这次他杀差一点啊，就杀了拿巴的全家的话，那就做了不合乎神心意的事。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好像都是恶人当道。当我们看到啊、现在啊、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哎，仍然的是很多的不公义，很多的啊、杀害。但是神是公义的，不义的事情他一定看到，他也一定会施行审判。但是呢，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那我们是否可以相信神按着他的公义会做出他的审判呢？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和忍耐去等候。在香港最后最近哦，有一首的歌曲叫《小心地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词呢，是写的有点过了头，但是呢，背后的精神都是说，中国人或是佛家的一些的思想，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就是时辰未到。这种佛家的思想其实跟圣经当中神是公义的，他会最终审判恶人的这种的神学观念其实是类似的。当然不一样的就是这种中国人思想可能都是一种的自我的安慰，或是一种的希望。但是圣经里讲到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说到将来在白色大宝座上，主耶稣就要做他的审判。那我们是否有信心去相信呢？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对拿巴有这个报仇的那个冲动，也不要像拿巴的鱼丸，而是应该像亚比该一样，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要去分辨神的旨意，也要相信神他的计划，他的心意一定有一天他会实践出来。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主啊，虽然现在在我们身边，我们自己的经历，或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有很多的罪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微小，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一点点，我们也相信神你会使用。求你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有忍耐等候的心，相信你是那位最终审判的主。主啊，你现在仍然给人有机会，你在忍耐在等候着人悔改，因为你不愿一人去沉沦，而愿意每人都悔改。主啊，求你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